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主祝福您。我是主的仆人苏文恩，在这里向你问安。从现在开始，我们要和您一同来读提摩太后书。今天我们在进入提摩太后书之前，我们先要对提摩太后书来做一个简介。提摩太后书也是使徒保罗在罗马监狱里面所写出的一封信，这在保罗所写的13封书信里面是他最后的一封。保罗写这个提摩太后书的时候，他并不是紧接在前书之后不久写的这一卷书，事实上前书和后书之间已经相隔了10年以上。那个时候呢，使徒保罗已经失去了自由之身，并且已经在这个监狱里面被囚禁也将近有10年，他已经被关在罗马好些年了。他向罗马的皇帝上诉，已经过了初审。有人说呢，保罗经过初审之后得了释放，然后他就与路加、提摩太等同工呢一同去了西班牙传福音，以后呢又回到了雅盖亚、马其顿、小亚细亚和加拉太来看望各地的教会和圣徒。然后到了主后67年，罗马皇帝尼禄开始厉害的逼迫基督教的时候，使徒保罗和使徒彼得都相继被抓了起来，关在皇城御园的内监。保罗写提摩太后书的时候呢，正是在内监写的，也就是在他寻道前不久写的，这是一种说法。但是这种说法在历史上并不能找到很多的证据，尤其说他曾去过西班牙传福音，似乎更是后人找不到任何的根据，而是后人根据他在罗马书所表达的意愿，也就是罗马书15章28节那里所说，他将来离开罗马之后呢，他还要到西班牙去，是根据罗马书15章28节这一段的话，根据保罗的意愿而杜撰出来的一种说法。后人呢就以讹传讹，已经成了传统的说法。那这种说法呢不可信的原因呢有2点。第一，这种说法并不是早期教会历史上有的，甚至是在教父的时期，也就是第4世纪之前都没有这种传闻，都没有这种的记录和根据，历史上也没有找到任何的证据，这是第一。第二，若是保罗和同工们如果真是去过西班牙传福音的话，那么在西班牙就必定会留下他们的印记和脚踪，换句话说，他们一定会在那里带出了一些福音的果子，留下了一些信徒和教会。可是事实上呢一点都没有。我们知道保罗是一个传福音的人，几乎从前面几次的记录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他无论经过哪里一定会在那里因着传福音而留下一些印记。我们知道当他最后一次从耶路撒冷、从犹太地、从该撒利亚坐船押送到罗马的途中，因为海难经过马耳他，就是米尼大道，就在那里他就传了福音，所以他脚踏过的地方几乎都有他的脚迹，都有福音的印记在那里，可是在西班牙找不到。所以前面的那种说法有许多比较严谨的圣经学者是认为没有确实的依据的。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呢，他说保罗是看守在外监，最初他被押到罗马的时候是在外监，所谓外监呢就是他自己所租的房子里面，在那里大概等了3-4年，由于排审的时间快要临近了之后呢，他就被移送到皇城的内监， 他最初看守在外间，然后再移送到内间。从那个时候起呢，去看他的人呢就受到了限制，就除了他的家人和有罗马名籍的人呢，几乎都没有办法进入到皇城的里头。那么我们也知道保罗的家人实际上并不多，当他后来传福音的时候，他后来做了基督的使者了之后，几乎他肉身的家人都和他的关系都疏远了，所以那个时候能够看他的人已经非常少，可能只有啊像路加和提摩太还能够去看他。路加是因为他有罗马的公民的身份，所以他能够进去，而提摩太呢，因为被算为他的义子，也就是他称为属灵的儿子，可能在登记上呢，他们就算是他的义子，算他的儿子。所以从那以后呢，保罗与外界的联系啊就越来越少了，同时内间的条件呢也和外间呢相差很远，所以在内间里面他也没有那么方便，他也少有写作的机会了。后来保罗写提摩太后书，他的经过的一背景呢乃是这样，自从保罗转到内监之后呢，正是罗马皇帝开始逼迫基督徒的时候，各处的教会都受到罗马政府的监督和限制，许多信心上没有根基的人为了躲避麻烦就从教会生活中退却，所以当时的教会慢慢就有一种消退的情形。另一方面呢，也由于好些使徒相继离世，那么有些使徒呢又相继被捕，像使徒彼得也被捕，而前30年福音与教会都发展得很快，所谓的前30年就是从主后，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后，他死而复活升天之后，五旬节开始他们传福音，那是主后30年，那么一直到60几年，这个整整有30多年的时间。在保罗下监之前呢，这30年福音与教会都发展得很快，可以说都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到巴勒斯坦全境，继而从加利利、大马色、叙利亚的全境，然后到安提阿，然后呢又从安提阿到居比路，在地中海北岸到加拉太的各地、亚细亚的各地，又跨过爱琴海到马其顿、亚该亚，也就是希腊各地的城市，在地中海的南岸呢就是传到了埃及、亚历山大、比利亚等地，都已经有了教会，而且有了许多的信徒。所以信主耶稣的各民各族啊，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就从120个人，也就是在耶路撒冷在五旬节前在那里一同祷告的人是120个人，他们刚刚传福音就增加了3000人、5000人，然后信徒很快就超过1000人，然后经过30年呢，他已经不只是数万人，甚至数十万人。到主后60年代的时候，有人就估计原地中海各城各地的信徒已经超过50万人了，所以相形之下增加了这么多的信徒，而有学习有经历的传道人呢，在培养上成长上是远远的不足，赶不上各地福音和教会发展上的需要，因此许多教会都缺乏在真理上、在侍奉上合适的传道人。倒是由于信主的人多，在信徒的造就与教导都缺乏之下呢，自然就会启用了许多受教不足的人，因为在很多地方就有很多蒙恩了之后很热心，然后在那里热心侍奉， 所以就自然的会在教会中来参与侍奉，过一段时间甚至也担任教导或传道的工作。无形中呢，一些有话语口才的人以及许多比较大胆的异教分子就会在教会中传起许多似是而非的道来，叫许多的人受到迷惑。这种情形从保罗的书信以及从其他使徒的书信到后来我们都可以清楚地看到，其实书信的内容与负担固然是以教导为主，但许多的教导都带有更正纠正的意义在里头。自从保罗被囚之后呢，教会在真理上和实行上的偏差就越行严重。换句话说，从主后六十年之后一直到67年，保罗要写这个提摩太后书的这一段时间，真理上和实行上的偏差可能就越行严重。所以保罗在监狱当中所写出的几封书信，无论是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和哥勒西书，其中带有许多的为着真理、为着真道在那里做辩证的工作，都占了里面相当多的篇幅。所以到那个时候，到67年的时候呢，情形就更加严重，因为许多使徒已经相继离世，或者是远赴他方，有的相继被囚。那么新起来的第二代、第三代甚至第四代的传道人呢，就越来越多。我们在这里所讲到一代、两代，差不多在教会侍奉的这个过程当中，有的时候差10年就会有一代。那么所以如果起初的使徒算第一代的话，像保罗算第一代的话，那么后面已经有第二代、第三代甚至第四代的传道人就越来越多了，他们传道的内容差异呢也就越来越大，他们行事为人与服事的作风呢也就越来越与主的榜样和模型相去越远。所以提摩太亲眼看见这许多光景的时候，他发现他越来越无能为力，因为保罗已经被关起来，但是他在那里服侍，看见这种光景呢，他发现他要把他们扭转过来非常的困难，他似乎根本无法也无力去力挽这个狂澜。彼得、保罗这个时候也都关在监狱里，而且形势大坏，在政治上他们又遭到了很多的逼迫压制，他们不仅受到犹太教的攻击，更受到罗马政权的对他们的压制。而且我们也清楚，保罗他们都感觉到他好像寻道的日子都快近了，似乎大势已去。彼得看见这种情形，他就暗自常常流泪，显出无可奈何的灰心。所以当人把提摩太的情形呢告诉保罗之后呢，保罗非常的急切的关心。他在监狱里头除了不断为提摩太祷告祈求之外，他也得着主耶稣基督的启示，叫他写了这一卷书给提摩太。所以这可说是保罗对提摩太的一个遗言，也是他对属灵儿子最后的劝勉与鼓励。从这封书信使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见一个忠心侍奉者的情操，他的意向和信心是何等的坚定不移，正像他在雅基帕王面前所见证的话，他说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保罗这个使徒行传26章19节，他在雅基帕王面前所做的见证的话，而提摩太后书 更可以说是那一句话的很明显的见证。所以这是保罗写提摩太后书的背景。提摩太后书的主旨是什么呢？他就是要阐明在混乱的时代做忠心侍奉神的仆人。虽然世事的变化是我们所不能控制所不能预测的，但一个有呼召有意向忠心于侍奉基督耶稣的仆人，在混乱的时代得失或者不得失，都该坚持我们的信心和爱心，照神所启示的话语去侍奉神，服侍那一世代的人和教会。所以提摩太后书它的主旨就是在混乱的时代怎样来做忠心侍奉神的仆人。现在接着说提摩太后书的分段。提摩太后书在我们现在和合版里面呢分成四章，这四章可以说出四个主要的重点。在第一章呢，他是勉励提摩太要用在基督里的信心爱心守住他的信仰，因为他面临的是一个艰难的时代。除了表达他的关心之外，他最重要的重点就是要他刚强起来，要用在基督你的信心爱心来守住他的信仰，而且为他的信仰来做美好的见证。并且保罗把他自己的见证也摆在提摩太面前来勉励他。第二章呢的重点就是鼓励他要做基督耶稣的精兵，并且做贵重的器皿。面对这个艰难的时代，他就好像是一个当兵的，当兵的是在为着真理的征战，就好像打仗一样的。因为在这个空中有邪灵的势力影响着整个的时代，我们四周的环境，所以要传道实际上就像征战一样。那么提摩太，你要在主面前做基督耶稣的精兵，能够为真道打美好的仗。另外一方面也要做贵重的器皿。什么是贵重的器皿呢？不只是做精兵打仗而已，我们的服侍更是要把基督的丰盛，要把基督的丰富带给人。所以我们不仅仅只是一个征战对付仇敌而已，我们有很多的人要使他们得着生命的丰富。我们就好像一个属灵的器皿，我们这个属灵的器皿呢，要装满了神那个丰盛的祝福来带给人。所以我们不仅是要做基督耶稣的精兵，更要做贵重的器皿。贵重的器皿就是把神丰盛的恩赐、生命的供应、生命的应许来带给人。这里讲到贵重的器皿，我们不仅仅是让这些丰富可以从我们里面流露给别人，而且我们自己本身因着我们得着了这种生命的丰富，使我们能够成为贵重，我们的品质在神面前看为珍贵的。这是他的第二段，在第二章的重点。第三段就到第三章了，就更进一步勉励他，就是要用神的话，也就是圣经来面对末世的境况。他指出现在我们在地上所遭遇到的环境会进到末世的境况，这种末世的境况就是在主再来之前都成为末世。这个末世的境况会有许多的艰难，有许多的仇敌的作为，会叫我们的信徒来受到挑战，也叫很多的人受到迷惑。特别是信徒如果没有好好的 在主的面前常常得着主话的供应的话，那我们不仅有的时候不能把福音传给别人，甚至我们可能也会在这种为难的时间会跌倒，中了仇敌的诡计，而落在撒旦的网络里头。所以在面对这种艰难的环境要怎么样呢？他就是鼓励提摩太要把神的话，就圣经，就是主的话，还要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要用神的话来面对末世的境况。神的话能够成为我们的供应，也成为我们的武器，也成为我们的力量。所以在提摩太后书有一段来说到神话的功用的一段的话是非常的宝贝。第四章就是第四个重点，最后他就说，无论得时不得时呢，你都务要传道，尽你的职分，使你能够得着公义的冠冕。保罗自己也说，他说我知道我寻道的时候到了，他知道他要被焦点了，但是他鼓励说，虽然我要离世，但是我有一个把握，就是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终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他说到这个公义的冠冕，他说不仅是为我存留，也为那些反爱他羡慕他显现的人来存留。所以他就鼓励提摩太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尽你的本分，使你能够得着公义的冠冕。在第四章的最后一段呢，就是他又再次的问安，他有些的事情叮咛提摩太，希望不久的时候他能够见到提摩太，而提摩太来见他的时候呢，他希望提摩太能够给他带来一些他所要的衣服和书籍。那么在这一段最后的问安和提示里头，我们也看见保罗这一个主的仆人，当他即使在最后的时间，他都知道他自己快要寻道，但是他还是那个全心全意的来活在主的面前，也勉励他的同工能够在主里刚强。所以这一段好像是问安的话，却是他的美好的见证，也说出他和提摩太之间那种真是在灵命相交的那种感情。下次我们从他的本文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一节和第二节来看了，今天我们就听到这里。